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有机会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因为我觉得能够有机会来教会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你今天早晨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主你求你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真实的能够得到启示。主，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因此也能够有所改变。我们将这个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嘛，哈。那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哈。那但是就是要晓得嘛，啊。其实在常常我们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比较多都是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好像。可是我们就会去想，那怎么样子叫做爱神的人呢？所以我们晓得，就是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哈。那万事是每一件事情，那爱神的人是什么人呢？其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你爱神的行为，或者是你爱神的比例，而是什么？而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在真理来讲，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上帝的选择。好，那所以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的，那 NEB 的它的翻译就把27节是讲到什么呢？27节讲到说，我们本不知该如何祷告，但是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其实有的时候你那不要讲到那个叹息，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叹息，不，其实他那个叹息啊，不是说真的说不出来的忧患，不是啦，而是说他心里面又充满了一种爱，充满了一种盼望，那没有言语可以来形容，那个叫做，那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那个叹息。好，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因为看到我们就觉得很可怜，不是那个意思哈。那所以呢，那他有另外的翻译的版本，他说他按照，就是圣灵按照神的方式为神的子民代求，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神都运行在其中，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益处的另外一种翻译叫做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祝福。因为益处的这件事情呢，如果就只是物质上面的东西，那很快的就过去了。圣经里面讲到的都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晓得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管理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那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形成一定的果效。那第二节讲到说，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段时间我一直有机会在看那个吴勇长老的生命见证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那其实我觉得吴勇长老之所以会是吴勇长老，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真的就是每一句话。所以他在，就像是我们在今天我们也在读罗马书这边讲到，那神在，神拣选了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且没有瑕疵。 当然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他使我们。但是其实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用我们一个愿意的心，然后与神的旨意来同工。这是上帝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然后要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万事都要先知道，然后呢才能够在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才能在我们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里面，我们来跟神配合，因为那都是他的制作。所以这是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然后绝对不是我们表现的比较好，然后神就给了我们不同的呼召，不是不是，确实是。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不知为何神拣选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我们比如果真的比外面跟人家差多了，那比智慧跟人家不差多了，可是神既然拣选我们，所以每次想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真觉得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感恩。那所以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说，他说爱子是那个不能看见的，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那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面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这段话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被神命定，是他所招的，是他所爱的，那他就包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生命，而这新的生命，是与他儿子是一样的，这叫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三十节讲到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起头讲到上帝的旨意，讲第二节我们讲到上帝的制作，第三节讲到上帝最终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神要使我们能够得着荣耀。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其实最终我们要被神怎么样，我们要被神做成神儿子的荣耀，然后与他一同回到永恒里面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就是说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是神永恒的旨意，而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工作的法则。也就是说，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荣耀是上帝的这个上帝的气质。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活得不像神。那所以神呢，他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与神儿子一样的生命，然后在这个生命里面呢，他继续的制作我们，好让我们成为那真的不仅只是像，而且真的是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法则。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3:7说，就是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你看在这里讲到的跟我们刚刚，所以圣经神的心意从头到末了没有改变， 神说，我们这一群称为他名下的人，创造是从没有到有，而所做成的就是他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继续的做，然后所造作的就是继续的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把我们压到完全像。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会有许多的艰难，其实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最后讲到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很多人对这些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可是我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就是他这里讲到不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而已，不，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那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神呼召的是一群门徒。你看四福音书里面，神是讲给谁听的？门徒。神基本上面来讲的话，信只是第一步，但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门徒，那才是上帝的计划。我们也唯有要当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成为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那基督生命的荣耀，然后其中的奥秘。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一方面这个是神的命令，当然更是我们的需要了。那在马太福音19:21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这是一个少年的官，他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在人看来是个好人，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可是他神却要耶稣要他的不仅只是你要把你以为优秀的这些东西你要交给神，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门徒，我们需要有什么？要永恒的价值观，我们的观念要不再一样。然后呢，如果你需要在约翰福音的8:31-32，他说你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因为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那就表示这些人已经是信徒，对不对？他们已经相信了嘛。好，然后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所以不仅只是信而已，你要遵守神的道，要成为一个门徒。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怎么样，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实的真理是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够应验的。我们常常有了知识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苏东坡写的一个诗，叫做什么？稽首天中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在讲的是他觉得他在佛学的这个事情上面他拜他的佛祖，然后他感觉到毫光这个他们佛祖的光照耀大地，然后呢他觉得他现在八风吹不动。他就讲到的是人许多的这什么贪心啊，什么老路啊，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也都不能够影响我了。所以我能够端坐紫金莲，我就能够这个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佛祖的门徒。结果他就写了这首诗以后，他就很得意就派他家的那个书童赶快送去给 他的好朋友那个佛印禅师，结果那个佛印禅师看了以后，就把那个诗哦折起来以后写了个字，然后就叫你拿回去。结果那个九天拿回去了以后，给那个苏东坡一看，那个苏东坡一看到就愤然而起，然后马上坐船哦到去找这个佛印大师。结果冲到庙里面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和尚说：“我们师父闭关不见客。”他那岂有此理，就把那个小和尚一推，然后要冲到那个禅师的那个门口。就那个禅师在他门口贴了一个对联，写着八风吹不动哦，一屁过江来。因为啊、哦，他就在他那个诗里面写了个屁，啊、他觉得说你说你八风吹不动，他才一屁就过江来了。对，所以那个其实这种故事哦，在中国。这了朝和尚也是啊，对不对？他讲到说，人家问他80岁的这个老和尚，人家问他说，那这个佛法的最精髓的这个要义是什么？他说，佛法精髓的要义啊，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说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他是很简单，但是这个80老翁哦，哈，做不到，4岁小和都知道，就是你做得到的，跟你实在行出来的会怎么样？有很大的差距，你知道，所以别人讲说，哎呀，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好，其实真的不对耶，因为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良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良善，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借着神儿子的灵，使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小猪，好，就是很喜欢泥土啊，那些脏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自在。可是你把它打扮的再怎么干净，你放它出来，它就跑掉了，一样又滚回去了。这叫什么？生命。你有猪的生命，你就会做猪做的事情；你有救人的生命，你就是会做救人的事情。我们必须，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转变过来。那就像是施洗约翰说的，他怎么说？他说他见兴盛，我见衰微，对不对？那我的个性怎么样才能够衰微呢？个性的问题是要靠主的道，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靠着献祭，每一天都靠着读主的话，使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去操练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是你以为你什么都行，因为你有了圣经的知识。然而其实神允许许多的困难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你信吗？你温柔吗？你能够饶恕吗？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做的事情。然后得基督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了，然后所以腓立比书的3章8节，他里面讲到说，不但如此，我也，这是保罗所说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他这里讲到说，他看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价值，唯有得着基督。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够有永恒的盼望，你在你信仰上面能不能够真的有看见，这件事情就会决定你真的能不能得到。很多人他不会悔改的原因是他没有看见他自己有问题。很多人对于永恒的事情没有兴趣，那是因为他没有看见，没有一个永恒的眼目。所以那我们最近读圣经读到说，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那这个有瞎子在问人家说，谁来了，怎么那么吵？他说是耶稣来了。他就在那边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求你救我。那耶稣近前来问他说，你要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 能看见。然后耶稣说，照你的信为你成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看圣经就这样看过去，可是你要去思想，这个瞎子他是在那边，一定是在那边乞食，就是乞丐嘛。可是他没有跟耶稣说，你给我一点银子，你给我一点什么，好，那而他要求的，他向神求的是什么？他要能看见。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光，来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瞎，好让我们真正的看见那永恒的事物，我们就会愿意啊，哈，为他丢弃一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一个奖赏，那保罗也说的不明白，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明白了，他就是要得着基督，而那个奖赏就是基督，他就是要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他把其他的跟这个事情有干犯的都把它放下来了。我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这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看重这件事情，我们情愿放掉放弃我们可以有的休息啦，或者是睡懒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就是来到这边想要来更认识我们的神。好，那所以啊，得着基督是我们人生最高的追求，是就是得着那基督的生命。什么叫做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一个学生，就是一个跟随者。好，那耶稣怎么样呼召他？呼召了彼得，呼召了安德烈，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他呼召马太，然后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叫做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真实的门徒哦，其实就是一个改变了生命目标的人。一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改变了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不是借助一个超然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不，我们是求一个超然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跟内涵。所以哦，一个基督的门徒，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你需要什么？你要付上代价。好，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怎么样？舍了网就跟从他，从那里往前行，又看见弟兄两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把他们人生努力的目的，他们改变了。而且呢，他们别了父亲。其实你若是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爱神不超过爱我们的父亲母亲，爱我们的亲属，不配做神的门徒。这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牵绊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的亲情跟家人，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跟随神，你就不能够常常在这一些的亲情里面被牵绊。那可是并不是说，不用误会啊，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重视跟在意家庭的。好，但是他必须要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这有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过很多的见证，有的是父亲叫他不准去教会， 打他什么的，那以前的父亲都比较权威，那这个弟兄他是跳窗子逃走的，可是若干年后他的生命改变，他居然回去，然后父母亲看见他的生命的改变就跟他来教会了，于是他父亲跟他讲说，儿子啊，还好你那一次没听我的。我跟你讲，我们不是说父亲一定要跟家人对着干，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却要你想一想，你当以什么事为念，哪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要附上路加福音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三十三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大家听到这里，大家就想说，我现在要回家了，因为神好像要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给不出来的，我们哪有每一个人都要撇弃所有的东西才能够跟随神。其实在这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因为耶稣每一次跟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所以他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问他说，你有没有水？其实耶稣并不是要他打水给他喝，而是耶稣要给他一个永远的活水的泉源。所以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他要跟我们要，我们能不能够撇弃这一切。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起印的经文，在诗篇的第四章，它里面说，其实这诗篇第四章第四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它其中它讲说，行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其实我看我吴永长老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一节，他觉得说，一个服侍神，一个宽广的心是太重要了，没有一个宽广的心你就会跟人家计较，没有一个宽广的心你就不容易饶恕人，没有一个宽广的心你就会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卡在那里。所以呢，他觉得说，那上帝说，那这圣经讲怎么样才能够使你成为一个有宽广的心呢？困苦中，困苦原文的意思是在压力下面。我们那个，你去学运动，对不对？他们会经常要你拉筋嘛，对不对？你要拉筋，然后那个筋呢，就是那种就用这个压力，困苦中，这个筋要越拉，然后你腿就可以抬得越高。那心也是一样，心需要在压力当中，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宽广起来。宽广讲，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将我的这个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那每一次细拉就是要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嘛。其实他这里讲到是说，我们在压力之下，我们才能够变为宽广。然后呢，我们要与人比较，我们才会感觉到羞辱。所以如果这个诗人他不是一天到晚看这个看那个，他就不会觉得，或者不会觉得我很羞辱啊，爱比较，就会让自己啊觉得很难过。那第三节讲到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然后他必听我。那怎么样来使我医治我们的狭心症呢？他这里是第三节讲到说，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要知道？要知道就是要思想，你要思想，然后呢你要祷告。好，那我们应当要畏惧，不可以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小心理思想，并要肃静。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前面，我们明了神是所有的掌权者，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们就在床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安息而能够肃静。我们不是在心里，他说你应当畏惧，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是什么罪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受压，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会不会花很多时间想要怎么报复他？我也会啊。其实一开始想的时候我就知道 不行这样，我就会停下来。好，我就有时候真的是不敢做，但是想想也爽的。可是问题是每一次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应当啊、哦、应当畏惧，因为神掌权啊，这个事情也是他造成的。好啊，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犯罪，然后我们要心里面说思想然后肃静，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人的言语要怎么样寡少。好，所以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够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当献上公义的祭。所以啊，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献祭嘛，哈，每日要献上活祭。好，献上活祭了以后，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不献祭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神愿意把他旨意跟你分享，可是你神要做的事情都是你所不同意的事情，那跟你讲什么用？所以唯有你愿意说，好主，我照你的，我把我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献上去的就是把主权交出去，懂吗？我们把主权交上去的时候，然后神才能够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同样的，当献上公义的祭、哦、你把它献给神了以后，然后你就能够依靠他了，全然的依靠他，因为我没有自己计划了，我就交给你了。然后有许多人说，谁能够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难过，我们会畏惧，是因为什么？看不见。可是在生命的光中，我们就能够看见。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能安息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对神有真切的认识。所以不要怕，因为当神说你这个跟随我的人就必须要撇下一切，神不是要剥夺我们的一切，他乃是要自己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你有神了以后，你怎么会只期待那个丰收五谷新酒呢？你有神有一切，你有神有平安，你有神有健康，有智慧，有生命，有未来。所以神要把我们手上我们以为很有安全感的东西，他要我们拿掉。你要来跟随神吗？你要先放掉你的安全感。哦、我们没有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思想这个，我们就常常觉得信仰嘛，就是总是要信一件事嘛。可是不，神要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如果你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你必须会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你会活在光中。诗篇告诉我们说，因为在那里，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有两个光嘛，对不对？我们在黑暗里面走，我们在人在世间走，我跟你讲，你总会碰到黑暗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有神生命的光。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眼有光使心喜乐，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前面的光，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可是你要注意哦，他是讲到说是我路上的光，那个路就是一点点，所以你要不断的仰望。所以神没有办法一次告诉你十年的事，所以神只能告诉你当下或者今天。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来神的面前领受新鲜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活在爱中。好，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讲到这里，那我有啊，我有相爱的心啊，但是没有相爱的行为啊。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有心，还要能够有行为，这是雅各教导我们的。哦、我们不仅仅是有心，而且我们能够有行为，而且我们能够从第一点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能够包容。 你要能够包容别人跟你不一样，你要能够接受神造他跟造你不一样，你不要拿你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人。我最近常常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到说，在会幕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尺寸，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尺寸，洗桌盆。那通常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献祭完了以后要经过洗桌盆，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圣所。所以洗桌盆的意思就是洗去我们的污秽嘛，哈。那但是为什么那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寸？乃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生命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做圣洁？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所以你也不要用你的圣洁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人，因为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包容了，你觉得他是错的，对不对？其实不可以，就是神要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从这一些前辈们他们的亮光里面，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光中能够看见光，好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回想到神的教导，好，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的尺寸，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甚好，对不对？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在其实在牧师常常教导给我们教导我们就是这样，他觉得每一件事情，除非你不相信上帝作王，上帝掌权，否则很多的事情，你首先你所需要就是先接受，好，觉得反正上帝做的必定有他的道理，那我现在不明白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好，然后那其次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慢慢的，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我们需要也要有基督的眼目，好，让神要我们能够也能够看每一件事情是什么甚好，每一件事情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好，那为什么神会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我们看了就很惨吧，好，就反正他只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又在讲就这样干。我跟你讲，你们他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吗？好，那神调动万事万物就是为了要训练我们，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些人，你还不知道你的爱心是有限的，你还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应该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让我们不顺遂的事情感谢神。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些不顺遂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哪里有病，对，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还教导我们说，我们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就是我们常常需要神来审判我们，所谓的审判只是让我们显出我们里面需要改变的地方，好， OK， 好，所以我们门徒的特点还有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活在生命里面，只要是活着的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改变，只要是活着的就能够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果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口中的话语嘛。那心中所充满的口中就流露出来，好，那所以那若是我们这个枝子没有连结在葡萄树上，那我们自然结不出葡萄来嘛。所以我们如果连结的都是野葡萄，我们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越来越酸苦。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有些话在我们的舌尖就被我们勒住了。可是勒住的话并不表示你没有这个话，而是只是没说出来。我们从小我父亲就教我，对，话到舌尖要留半句，就经常就是不要出口伤人。其实真的这个话对我来讲，其实父亲的教导 所以 我比较不会冲口而出讲一些那些话，但是 并不表示我比较好，没有，好，我一定在心里面骂，对不对？只是我没有讲出来，好，那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生命的改变，只是说我可能修养比较好，这个话不是，所以他讲说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哦，多结果子的真实的生命，是因为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神的道。其实我们讲出来的不讲则已，一讲出来的话，就让人家得到智慧，得到帮助。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扶持软弱的人，就像是我们，我们现在教会，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我们也期待，我们不是合个言而至而已，我们很期待的是，我们能够用言语来扶持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能够用言语来宣告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所以成为门徒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活在生命里面，让我们不断的今天跟明天，我们生命是有长进的，而不是我们去年如何，我们今年还是如何，那就不行了。好，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好，这是在全宇宙最高的学府。好，我们有最好的老师。这个生命记的32章10到12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在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他一定会经过旷野的生命，因为神要怎么样，他要给你来个加强特训班，在这里独自引导他，而且你在旷野当中会遇见非常多的艰难，那个艰难是什么？是神给的。他说11节，他说他如鹰搅动巢，就是形容到那个老鹰，那小老鹰，你叫他要训练他飞，他就不飞，他就躲在那个巢里面，他就不要动。于是这个母鹰就把那个巢给他打翻了，然后那小鹰就掉下来了，然后他努力的伸展，但是飞不起来。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他于是这个老鹰，他就到他的下面，把他背在他两翼之上。哦，然后再飞到高空，再把它摔一次，一直训练到它能够飞翔。好，那这个是上帝训练的过程。然后呢，然后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是神亲自的呼召我们。好，他说这个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你自己要做决定。这神把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哦，你可以做这，你也可以做那，你可以选择这个，你也可以选择那个。但是如果我们有永恒的观念，那我们就知道哪个是重要的。我们是要求取这世界上面的这一切暂时的欢乐呢，还是我们愿意依从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得到从今直到永恒的喜乐跟平安呢？这你要决定。好，这个是你要决定的。然后约翰一书的2章27节，这个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神常常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他在凡事上，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跟我们 有话说，那只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愿意听他说。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可以在当中我们去思想的，因为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然后其实这个重点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至终我们在做门徒的这件事情上面，最终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像耶稣的这件事情是神所有旨意的终极目标。哦，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神的性情上面有份。哦，啊，就是靠着我们在这个每一个我神给我们选择，哦，让我们在每一个选择的环境里面，我们选择听从他的旨意，我们选择按着他所教导的去行，那自然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神了。其实我想我大概就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那个 PPT 有可能存错档，所以我这下面没有了，下面有的都在那边，没关系。我觉得我也相信凡事神都有美好的安排了，因为其实这些的事情不是我们讲多少的问题。当然我们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能够讲得很完整，但是问题是我也知道一件事情，知识不能够对人有什么改变。那唯一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能够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能够有一个认识，就认识什么？认识这都是神造的，然后为的是要使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主啊，谢谢你在万古以前就拣选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父啊，我求主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你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都能够思想到这是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制作的，你正在制作。求你赐给我们有亮光，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来回转来归向你。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主啊，谢谢你在凡事上面的教导，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常常就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聆听你对我们心所说的话，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愿意每早晨我们能够就近你来聆听你那更新之言。谢谢耶稣，我们将这个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